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学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7面，第二天秤。那么这个是五乘里面的第二个法门啊，天秤法门。这个大乘佛教呢，把我们众生的生命的现象啊分成的三个部分啊。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叫做本来清净啊，第二个部分呢叫做罪障凡夫，第三个部分叫做功德庄严。首先我们先谈谈我们生命的第一部分，这个本来清净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流转之前我们的身心的相貌啊。那么这个相貌呢，在大乘佛教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家。那么这个本来清净呢，在整个大乘佛教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意念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把心带回家。那么在楞严经里面，他在观察我们一念心性呢，他从三个角度啊，空假中三观啊。从空观的角度呢，就是说我们一念心呢是本来无一物的，离一切相的，这个是空观。那么这个假观呢，就是说它虽然清净，但它具足十法界染净诸法啊，它有六凡法界的杂染法，它也有四圣法界的清净的法啊，所以它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说即空它清净本然，但即假它也有具足染净诸法，虽然记住染净诸法，它又清净本然啊。那么集中呢，就是空有的结合，空有无碍。那么这个就是诸佛所证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啊，叫本来清净。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后来出了一个什么差错呢？叫做一念的妄动啊，一念妄动啊，就是真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动。要法华经来讲说，我们离家出走了，我们认为向外攀岩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所以我们从一念清净本来的心里面开始一念妄动以后啊，就产生六根六尘六识，六根攀岩六尘，然后创造着六种感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本来面目，就变成我们现在这个德性，就充满了烦恼跟罪业，就变成罪障凡夫了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一念的妄想创造出来的，我们当初就是一念的妄想离家出走了，才有现在的无量的生死的果报啊。那么当然我们长时间在三界流转，我们也就会得到很多痛苦的教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流转是不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宗教会设立，或者说很多外96种外道会出现啊。佛陀出世之前呢、啊，印度就是有96种宗派出现，就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三界流转是有问题的，就试图要解决这个生死流转的问题啊，当然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直到有一天佛陀出世了，佛陀先说的正法啊，所以我们从一种罪障凡夫要转成功德庄严了，关键在于归敬三宝。在皈依三宝当中，最关键的就是皈法。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些人是进步很快的，你一年看他每一年都在进步， 有些人是没什么进步啊，他十年前是这样，学佛以后还是这样子。这个关键就是有些人没有皈依法，有些人对佛有信心，有些人对僧宝、对出家师父有信心，但是他不学习佛法，这个是非常不吉祥的事情。因为你没有修学佛法，你就不能够产生生命的改造。所以他三宝的正式皈依是皈依法，这个法有两个，一个是教法，教理之法，一个是行门之法。教理之法我们前面讲过很多的，就是理观，对道理的理解。那么这个行门之法就是五乘的修学的法门。那么我们从这个一个罪障凡夫要能够产生变成功德庄严了，一定要靠法的心修。用法门来熏习我们内心清净的这一部分，让它显现出来。虽然我们本身也具足了五乘的功德，我们一念心性本来具足，这是假观，但是呢，必须要假借法门的熏修才能够显现，才能够受用，否则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功能。那么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天的果报它就是透过这个天的天乘的法门的心修而出现的整个天界的安乐果报这个天界的果报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在进入正题之前一般佛教都是先讲果报再讲因地先用果报来摄受大众。前面的五戒它的功德相是一个人，这部分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大家也都看到身为一个人的贫富贵贱。这个天我们先讲异界天，它基本上在经论当中讲到有六种功德。第一个，它的色身清净，色身的清净在经论上说呢，从两方面来观察。第一个，它的受身，我们人道的果报是胎生，我们要假借父精母血要助胎十个月，所以说这个色身的一开始的缘起就不干净了。天人是化身，当天人的果报要在天界出生的时候，他往往是在一棵树下突然间无而忽有，突然间出现，像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但是他一旦接触到天的饮食以后他是快速长大，马上变成成人。所以天人的儿童的过程是很短暂的，他马上就能够享受天人的快乐，因为他是化身。第二个，我们从他的饮食来说，我们人道的饮食是有渣了，你吃东西有渣你就有大小便的排逆天人的饮食是完全没有渣的，他喝一杯牛奶也好，吃个水果也好，他是完全消化。天人没有厕所了因为他从来不大小便的，因为他完全没有排便秘的问题，他的饮食是100%的吸收，他完全是滋养，没有渣这是他的一个身体干净的一个两个因素。第二个，他不需要，他没有排泄的问题。第二个，他本来就是化身那么这个是天人不同于我们人道的第一个，他色身特别的干净第二个呢，他具足光明，我们人道的光明要靠日夜灯光的照亮，天人他的光明呢不需要靠日夜，他本身放光。我们看经典上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只要是到晚上天人一下来听法，那这个蜡烛都不需要了，那放大光明跟白天一样，因为天人身上放光，他的色身是具足光明的第三个，无诸病苦，天人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个情况，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他没有老跟病的问题，他没有很多的病痛，他没有病毒的传染当然他过去生了，他这个杀业也吃得比较干净第四个，衣食自然 我们说人到了众生的衣食啊，是要工作去换取的，我们必须把宝贵的八个小时贡献给这个社会，然后换取衣食啊。天人的饮食啊，是完全是长在树上，还有在地上啊。它的树上很多水果，那么它地上有很多的地肥，这地肥就像乳酪一样啊，非常滋养的。它那个地肥就像野草一样啊，到处都是，就像我们看到那个草皮啊，它只要过去把它挖一挖吃下去，那就能够维持好几天了，非常滋养，地肥啊，完全是自然的。所以天人基本上是不工作的啊。第五个，报德五通。那么天人他一旦得到天的果报呢，他就有神通啊，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飞行啊，他没有交通工具的问题啊。最后一个，寿命长久。天的果报啊，它最低啊，就是我们讲到一阶天的四天王天啊，它最低是天寿500岁，折合人寿是900万年，最低哦。那么最高呢，就是在四空定的飞翔飞翔处天啊，有8万大劫。一个大劫啊，就是一个世界的沉住坏空，它经过8万次的世界沉住坏空，它的寿命才结束。所以它的寿命是长久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天的果报是远远比人的果报殊胜啊。不管是它的外表这种清净庄严光明，不管是它这个果报体产生的作用，它的功能比我们人类的功能强大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天的果报。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修学什么法门，才能够把这个果报现出来呢？那能够变成受用，把一个潜在的功能转化成一种果报的受用呢？啊，我们来看看啊。那么天的果报有三种，第一个十善业啊，这个招感异界天；四禅定招感色界天；四空定招感无色界天啊，三种。我们先看十善业啊，十善业当中呢，我们先看这个身业啊，身业有三种：不杀吞、不偷盗、不邪淫。我们把它念一遍啊，大家请合掌。
一不杀生，止善，止杀生之恶行；作善，行放生之善行。二不偷盗，止善，止盗他财物之恶行；作善，行布施之善行。三不邪淫，止善，止于非妻妾淫欲之恶行。作善，行恭敬之善行。
好，我们来先看他的圣业。第一个，不杀生。不杀生有他的止跟作，从一种断止的角度呢，他是断除一切杀生的行为；从他的这个修善的角度来说呢，他修放生的善业啊，他是断恶修善啊。这个偷盗呢，他是断除盗他人财物，那么他的作善呢，是行种种布施啊，行布施。那么不邪淫呢，他是断除妻妾以外的这个邪淫的恶行。那么他的作善呢，行恭敬，这个恭敬就是清净心的前方便啊，先有恭敬心，才有清净心啊。他这个列示就是恭敬所引申的清净心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说明，就是说啊，其实天人在因地的时候，他修的法门跟五戒的法门是非常接近的，但在操作中呢，他的心地法门、啊、或者说他的善根、啊、是比较强啊，他的心地法门比较强。其实他也是跟我们一样修五戒 啊，只是他的五戒呢操作的比较圆满啊。他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他的操作过程呢，比这个人道在因地的时候修这个五戒的法门还带的圆满。那么他有三种圆满，第一个呢，他的智慧圆满。人圣的时候，在修学五戒的时候啊，他的智慧对道真理的关照啊，他偏重在断恶这一块，他偏重在恶业招感痛苦的果报。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五戒并没有积极的去行善这一块，就这个人智慧不足啊， 他是消极的断恶，他没有把人生修善的这个道理给参透。那么这个修十善善善业的人，这个人智慧高，他知道人生有两个道理啊，一个是断恶的道理，一个是修善的道理。我们不但消极的断恶，也应该把握机会啊，主动的去造善。所以他的智慧比人称的智慧更高了。他不但觉悟了这个断恶，他又觉悟了修善，这个智慧高。第二个，他的调伏高，调伏殊胜。五戒并没有调伏烦恼，我们看得出来，五戒没有调伏烦恼的法门。但是十善业，他后面有调伏贪嗔痴，所以他的烦恼相对淡薄。你要做一个人，你可以有出众的烦恼，只要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你就可以做人了。你烦恼怎么出猛，你脾气怎么大都没关系，不障碍你做了一个人。但是你不要变成天，那你就必须有天德，要有德行。不是说你布施很多就可以升天的，不是。你的烦恼要淡薄，要极尽。天有德行的，所以他天的人不是说修善就能够升天的，没那么简单的。他那个要有一些品性的修养，要有一些调伏的烦恼，所以他的调伏殊胜。第三个，他试验殊胜，他有坚定的愿力。在经论上说啊，说天人凭什么有这么长的福报，他能够享受八万大劫的寿命？因为他修善的时候有愿力啊，所以他在造善的时候是烁烁的造作啊，他有坚定的愿力。所以一个人有坚定的愿力，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宗教修学者。慈善，一个慈善家他很难升天的，几乎不可能升天的。因为慈善家他没有一个宗教信仰，他没有强大的愿力啊，没有信仰就不能有愿力，因为愿力从信仰而来，信由信引申愿力嘛，不管你信仰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天人要么是外道的宗教师，要么是佛教的宗教师，只要你是慈善事业的人，你很难升天，因为你没有坚定的事业，你是随缘修善。你要把随缘修善提升到我一定要修善，你才可能升天。天人是修善是坚持的、相续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他的寿命久啊。所以说他同样在操作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但是他的内心的三根力强啊，智慧殊胜、调伏殊胜、试验殊胜，这三种殊胜，所以他的果报殊胜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说明。这第一点啊，这个身业啊，我们看这个天人的口业有四种啊，我们请合掌先念一遍。
四不妄语，止善，止虚言狂他之恶行，作善，行实语之善行。五不两舌，止善，止垢斗两边之恶行，作善，行和合之善行。六不恶口，止善，止恶言家人之恶行，作善，止行柔语、行软语之善行。七不绮语，止善，止奇策乖离之恶行，作善，行有益与饶益之善行。
好，那么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么在天人的因地的妄语界呢，它也是有止、作、恶、恶两种善。从断的角度来说呢，断除希望希言欺诳他人之恶行啊。那么这个作善呢，是讲真实语啊。在历上说啊，说你这个人经常说谎话，除了你造罪以外啊，你有一个很严重问题啊，你的心啊就变成弯曲了，你的心不直了。那么你的心变成邪曲以后有什么问题呢？以道不相应的。那你看经典看了半天，你就觉得这个道跟你好像有距离， 就是你的心呢、心不入道。别人听完经以后听得很清楚，你听了以后你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因为你的心弯弯曲曲的呗，你都不是直啊，所以你的心跟道之间就有距离了。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虽然小妄语本身是过失不重，但是你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会产生障道，因为你的心弯曲了啊。第五，不两舌，这个两舌呢就是斗过两边啊，向此说彼，向彼说此啊，使令两方产生彼此的对立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多讲和合语啊，让双方啊向甲方赞叹乙方的功德，向乙方赞叹甲方的功德，使令双方呢啊和合无争啊，这个是两不两舌。不恶口，它的断呢是断除恶言加人之恶行，那么它做善呢是讲柔软语啊，多讲鼓励赞美的话啊，这个是不恶口。不起语呢，它是断除起，这个起就是华丽，这个侧呢就是不正啊，这是邪恶的啊，华丽而邪恶的，那么违背世间业果道理的恶行啊，这种让一个人放逸的讲一些啊靡靡之音等等啊风花雪月的这些话呢都应该断。那么这个作善呢就讲一些啊有意义的让一个人增上的话啊。那么这个口业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口业在菩萨界是很重视口业啊。如果你打开菩萨界啊，那么杀盗淫妄四根本界不谈啊，后面六条的增上界啊有好几条跟口业有关系的。那么在六增上界当中有两条是很重要的菩萨界，这个是关键的根本啊，根本中的根本。其中一条就是跟两舌有关的，叫做自赞毁他界啊。第二个呢跟恶口有关的就是说四众过界，这两条界很重要啊。因为为什么重要呢？古人说啊，因为它很容易换道啊，你不小心你的菩提心就失掉了，破坏菩提心了，因为它是根本重戒啊。我们先谈谈不两舌引申的自赞毁他。这个不两舌啊，它这个菩萨戒的制定啊偏重在团体跟团体之间啊的和啊。菩萨戒意思就是说啊，佛教为摄受众生啊，他有设立很多的团体啊，这个团体那个团体这个团体，每一个团体都有它的特色，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团体都不可取代，我不能取代你，你也不能取代我，所以佛教的修学是多元化的啊。他这个时候参加这个团体得到这方面的利益，另外的时候呢他礼拜起又去参加另外一个得到个利益，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团体跟团体之间必须要合作，让这样子才能够使令广大的众生受益，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得到他所有需要的养分，不可能，他必须要透过这个团体得到这方面的殊胜的功德，他必须透过另外一个团体得到殊胜的功德。所以佛教的合作就变成很重要，那么这个就必须要靠菩萨之间啊要互相的讲和合语 啊。这个和合语我们讲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引证啊。在春秋战国时代啊，这个齐桓公是称霸天下啊，齐桓公有传了几代以后，他有一个子孙啊叫齐景公。齐景公这个人啊，你看历史上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他的好处呢，他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宰相叫晏婴，所以使令他在诸侯国啊他有一定的威德力。那么齐景公他有一个嗜好啊，他工作忙完以后他喜欢打猎，那么他特别喜欢一匹这个白色的骏马，他经常工作之余啊就是骑着这个白色的骏马在山峰奔驰啊，他觉得非常的快乐。但是这个白色的骏马有一天被这个养马人养死了，养死了，这个当然这个是大事情啊，就被抓起来，被绑在这个殿上啊。那么这个齐景公一听说他的白马被养死了，非常生气的暴怒啊，就拔起他所配的刀啊， 就跑过去啊，看那个意思是要一剑把对方给刺死。这个时候晏婴赶快跑出来把他挡在前面，说大王慢，就这个小事不用你亲自操刀，我帮你做。他就把大王的刀抢过来，他用刀呢就指着前面跪在前面那个亚玛的人，他说你该死，你犯了三条重罪。第一个，你把这个大王最心爱的马给养死了，使令大王暴怒，所以你该死，乃至于要杀你，所以你该死，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该死啊，如果大王把你给杀死的，那么这个时候齐国人民就议论纷纷了，说大王这个人没有威信，就为了一只小马，为一只马就把个人给杀了，那么老百姓就会对大王就失去了爱拥护爱戴啊，这样子造成的齐国的政局啊不稳定了、啊，所以你该死。第三个，你该死啊，这件事情传到诸侯国去啊，诸侯这些诸侯就议论纷纷了、啊，说你看齐景公就这么点出息啊，那么为了一匹马把一个人杀死了，那么使令齐国的威德丧失啊，那会招感诸侯的对我们的侵略，所以你因为这三件过失啊，你该死。齐景公听了以后说算了算了，别杀了。晏婴的一句话，他做了三种功德。第一个，他拯救了这个亚玛人的生命，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保住了齐景公在国内的威信。第三个，他保住了齐国在整个诸侯国的威德，使令整个内部的政局安定，使令这个国跟国之间的减少的争乱，就这么一句话啊。其实我们佛教徒应该向晏婴学习了啊，我们应该要多多的促进佛教团体彼此之间的互相合作啊，把这个佛教的这种多元化的，因为佛教是很难哪一个团体能够具备所有的福德智慧资料，不太可能啊，所以必须要靠菩萨来穿梭其间啊，来使令这个团体啊合作啊，来提供众生的一个修学的机会。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制定不能自忏悔他啊，应该要多讲和合语。那么我们再看看两舌啊，讲讲恶口啊，恶口这个说四重过啊，这个在菩萨界也是重罪 啊。那么四重过呢，这条戒啊，佛陀在治恶口的时候啊，佛陀先讲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佛陀要治这个恶口，会把恶口的罪治得这么重。佛陀说啊，在杰出的时候啊，有一个农村，这个农村有个农夫啊，他养了一匹牛，这匹牛叫独角牛啊。那么他那个农夫呢，他白天呢就带着牛去田上田里工作，晚上呢就带着牛回来，所以呢两个人就有深厚的感情了。所以这个农夫给这个牛很好的房子，很好的饮食，很好的生活设施。那么这个牛呢也很感激这个农夫啊。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工作忙完的时候啊，两个人啊就慢慢走回家的时候啊，就牛就说话了，说啊，说主人啊，你对我这么好啊，我很想报答你。我怎么报答你呢？他说我听说啊，在隔壁村庄啊有举办这个斗牛比赛啊，一个人交这个十斤啊，那么斗牛比赛呢就是两只牛，那么中间绑个绳子，看谁把谁拉过去啊。他说我这个牛啊没什么本事啊，但是我力量很大，你帮我报名，我肯定可以帮你赢钱。那主人说你有把握吗？说没问题，好，就报名了。报名以后呢，比赛那一天啊，按照规矩要介绍这个自己的牛。这个农夫一上去的时候，他说我这个牛有四个特点。第一个，他头上只有一个角啊，他一出生就一个角啊。第二个呢，我这个牛啊干不了细活，他只会做粗活，力量很大，他就干细活，把这个不是把那个碰坏，就把那个碰坏啊，干不了细活。第三个特点呢，我这牛力量很大，再重的东西都能够把它 搬动。第四个呢，我这个牛啊，工作勤勉，特别的努力。啊，讲完以后就比赛了。比赛的时候，既然出乎意料，第一轮的时候，这个独角牛就输掉了。输掉以后，当然两个人就闷闷不乐回家了。这主人就说了：“这都是你，要我参加这个比赛，你看我输了10斤。”啊，主人就很生气了。这牛也很委屈啊，他说：“你不能怪我啊，这为什么不能怪你呢？你介绍我的时候，你把我的缺点也讲了，优点也讲了。我这个独角牛啊，我天生是有一个角啊，这是我的缺点，这是我人生的缺陷。第二个呢，我干不了细活，这也是我的缺点。我听到我的缺点以后呢，我的心呢、啊、就沮丧了，我就没有这个气势了。”那主人说怎么办呢？牛说啊，没关系，我们再去比一次，啊，再交10斤。你下一次介绍我的时候，前面两条就别讲了，你就讲我的优点，我这个力量很大，做事又勤勉。那么这个主人就知道了，那下次比赛的时候，他就赞美他的优点了。果然这个牛啊，就一鼓作气啊，就得到冠军了。那么佛陀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佛陀说啊，我们佛弟子应当讲柔软语啊，就是说圣人例外了哈，凡夫都是需要鼓励的啊，他来做工作的时候你鼓励他哦、啊、他都得到激励，他下次更用功啊，所以我们一句话会让一个人能够努力的啊，积极的断恶修善度众生啊，当然你一句话也可能会破坏对他对三宝的信心啊，所以说这个恶口在整个菩萨道呢也是很重要啊。两舌这部分呢偏重在团体之间的合作，恶口呢偏重在个人菩萨道的修学啊，但这两个在菩萨界佛陀在十众的戒法里面都把它当作两个重点，都是重罪啊，因为这两个影响很大啊。好，我们看第三个意业啊，前面是牲口啊，牲口当然是供于五戒的，那么这个意业就不供于五戒了啊。我们看看它的内涵啊，请合掌。
八不贪欲，止善，止淫取无厌之恶行，作善行不净观诸六尘皆欺狂不净之观恨善行。九不嗔恚，止善，止愤怒之恶行，作善行慈忍之善行。十不邪见，止善，止波正因果辟性邪心之恶行，作善行正性归经正道生智慧之善行。
好，那么这个意业的调伏有三个，第一个调伏贪欲，第二个调伏嗔恚，第三个调伏邪见啊。那么天人他的果报呢，在因地啊，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啊烦恼轻薄的一个有德行的一个修行者啊。那么从贪欲的角度呢，他的断呢是断除淫取，就是贪取啊这种无厌足的恶行。那么他修呢，修不净观。观察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六尘呢、啊，都是七狂不实，都是不干净的这种种观恨。这不净观，我们到了声闻乘会有一个主题专门讲不净观的，到时候再详细的说明啊。这个从欲界啊，不要说出离生死啊，从欲界要到色界，这个观就叫做不净观了啊，就是叫调伏贪欲了啊。那么到了这个出离道、解脱道，也就是说安乐道到解脱道啊，这个贪欲的烦恼是关键了啊，这是关键的，它的一个判定指标了。就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从安乐道转成解脱道，就是你的贪欲要清薄，这个是唯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所以我们到了下一个主题到解脱道的时候，会把它当一个重点来详细说明。第九不嗔恚，那么止善呢，就是指这个愤怒的恶行，修善呢，修这个慈悲忍辱的善行。这个不嗔恚我们解释一下啊，嗔恚心啊， 有两种人，一种是放逸的啊，动不动就发脾气，这个我们就不谈哈。第二种人要谈的是第二种人，在唯识学他对峙的称谓啊，是对峙一个修行者的称谓。修行者的称谓，修行者的称谓是哪里呢？因为修行者他本身啊，他有很高的自我要求，他对道理了解得多，但是他往往会把他所知道的道理啊，这个镜子除了照自己啊，他也会回过来照别人，就造成我相人相的对立啊。这个就是在唯识学，他主要对峙的是对峙修行者的称谓。一般会脾气特别大的人啊，个性都比较清高，你注意看，放逸的人他不敢有脾气啊，因为他本身放逸，他也没什么资粮啊。一般来说啊，他很努力修行的人啊，这个资粮力够的人，个特别清高的人，烦恼欲望淡薄人，他就容易发脾气。看谁都是，这些人都是放逸的境界啊。那么这怎么办呢？佛都告诉我们了，就自他交换，就说啊，你要观想啊，人跟人之间呢、啊，每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呢、啊，都有他的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变现成果报的时候，它都有它的位置，它都有它的定位。啊，你是做母亲的，你是做媳妇的，你是做儿子的，在一个家庭就有定位了。这是过去的业力，过去生你们相逢就是有缘嘛。那么各种的缘结合在一起啊，就有这个因缘出现了。那怎么办呢？你做母亲的遇到这个子女跟媳妇，你要想，其实他讲一句话触恼你啊，他不是故意要触恼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乐，他只是站在位置，他的位置，他认为这样子做对他是能够离苦得乐的。那么他想离苦得乐这种心态，你不能苛求，因为我们也想离苦得乐。所以这个同理心嘛，也就是说呢，其实每一个人只是想要追求快乐，如此而已。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他的位置，我们也可能会讲出同样的话，做出同样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想离苦得乐，所以离苦得乐此心同啊。所以大家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么相互的作用，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乐，所以我们没有比别人高多少啊。只是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扮演一个长辈的角色，如此而已。我们今天如果是换得他，我们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说出同样的话。所以这个自他交换呢，就是说呢，消除人我的对立。人跟人最可怕就是你用你的妄想捏造出对立的我相人相，你假设他想伤害你，你假设他是冲着你来的，你自己假设的，那就糟糕了。你只要把我相人相拿掉，你会发觉人跟人之间只是诸法因缘生，如此而已。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追求各自的快乐，如此而已，没有对立相啊。所以这个自他交换就是说，佛陀大智慧就是说，你只要把人跟人之间的对立，他不是冲着你来的，他只是想要追求快乐，这一点跟我们完全一样啊。所以这样子呢，你的脾气就发不起来，因为他只是想追求快乐嘛，这个是合理的啊。好，那么这个是调伏嗔心的一个佛陀开的法要啊。第十不邪见，这个邪见主要让波无因果了啊，那么能够辟信啊，就是说，那么错误的去相信呢、啊、这个无因缘论跟邪因缘论的这种恶行啊，那应该怎么办呢？行正信，归心正道，生智慧之善行。这个十善业的正道、啊、也就是因果的道理、啊、十善业还没有空正界呢啊，所以他这个正道就是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在十善业他就是他的正道啊。天人的身心果报啊， 我们从经典上跟祖师的传记，我们得到两个消息，他有优点又有缺点。啊，我们先讲他的优点哈。这个你看的阿伽曼尊者传啊，阿伽曼尊者是泰国一个比丘啊，他49年入涅槃。我们看他的传记，一生的修学，我们合理的推论呢、啊，他应该是一个圣者，一个正德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圣者。那么阿伽曼尊者除了自己经常入定，思维我空的真理以外啊，他经常为人天说法。他自己在传记上说啊，他说为人道说法是很辛苦的，因为人道的身心呢、啊、躁动不安。啊，那么他说他经常为天人说法，他觉得跟天人说法很舒服。他说天人来的时候啊，第一个天王带着一群天人过来的时候啊，是排列非常整齐，一点圣印都没有。他会很自然的按照他的天福的顺序啊，他会自己会把位置做好。那么在说法的过程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非常极静，身心极静安稳。说讲完以后呢，天人会绕这个尊者三圈啊，顶礼以后再慢慢的飞到天上去。所以他说天人的果报啊是非常极静的啊，这是天人的优点哈、啊、我们也讲讲天人的缺点哈、啊、那么六道里面为什么佛陀他不鼓励我们升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放逸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目犍连尊者啊，他有一个徒弟啊叫齐婆，是一个神医啊啊。那么这个齐婆他每一次遇到他师父目犍连尊者的时候啊，都是虔诚恭敬的顶礼，然后在旁边候着看这个尊者要怎么开始。那么齐婆因为修习善法的缘故呢，他死了以后升到忉利天去了。那么目犍连尊者他有个徒弟啊，就是腹泻很多天都没有治好，所以目犍连尊者就以神通力飞到忉利天去啊，请示齐婆尊者。那么看到齐婆尊者，他这个时候在经典上说啊，他坐了一个天上的一个车子啊，在空中飞来飞去啊，在这个天里在游玩。目犍连尊者跟他打招呼啊，他就双手一打招呼就飞过去了，也没有停下来。所以后来目犍连尊者看不行了，就用神通力把他止住，叫他请他下来。下来以后呢，齐婆说，那师父你有什么指示啊？他说我徒弟拉肚子了。他说哦，这种情况很简单，叫他断食7天就好了。讲完以后立马又跑到车上去，又开始游玩了。目犍连尊者就说啊，他说啊，他讲一个偈颂，就是说啊，大意是说啊，他说齐婆啊在做人的时候如此的虔诚恭敬，他转成天府的时候呢，就是如此的放逸，心思散乱的。好，所以这个天的果报，它的最大的缺点呢、啊，就是它外在的一正二报啊，太过快乐，所以它对那快乐的热受的刺激太厉害。他的心虽然极静了、啊，本来他是很适合修道的，他是一个法器的，但是因为那快乐因缘太厉害了。他又没有五空观法空观的这种无助的力量，所以他就升到天上去就很难增上，很难增上。这就是为什么诸位你看到天人一旦死亡以后，他很少来到人间的，很少，都直接到三恶道去了，因为花超过了，花得太厉害，不怕花太厉害啊。所以这个天福呢，它的好处是极静，但它的缺点呢，就是过度的放逸。好，好，我们把这个业果大小做一个总结哈。那么总而言之，在整个修学当中呢，这个业力的成就有三个因素：第一个业心，猛力的意乐所作啊，这个前面说过了，心力强，它的业就强啊；第二个业静。那么三宝圣人父母师长，这个是上品境啊，所以你这个上品境你所造的身口意的罪业，它所产生的果报也特别的重。第三个相续啊，又它的次数啊，烁烁造作无有悔意啊，次数慢慢的累积， 也会把轻罪累积成一个重大的业力啊。好，那么这部分我们这个所有的善业力啊，人天的善业力到这个地方讲完。好，我们休息10分钟。